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能够来到纽约健康365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南丽。今天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我其实在社区里面早就久闻他的大名啊，是一位非常有名的心脏科也好，他专精是心脏科，但是别的科系也很出色啊，马鸿医师。
马鸿医师获美国内科专科特考文凭、美国心脏专科特考文凭、美国核子心脏特考文凭、爱因斯坦医学院医学博士、美国心脏学会院士、美国心脏超音波学会会员、康奈尔大学医学院副教授、纽约大学医学院副教授、长岛北岸大学医学院主治医师、纽约长老会皇后医院主治医师、康奈尔医学中心纽约医院主治医师。马鸿医师专精高血压、高胆固醇、心律不整、心悸、心绞痛、气喘、头晕、昏倒、胸闷、心脏血管堵塞、心脏瓣膜疾病、呼吸困难、心脏功能衰退及一般内科疾病。马鸿医师诊所联络电话 718-762-8615 718-762-8615， 地址是在法拉盛 Golden Street 42-31 号。
马鸿医师你好。
哎，南小姐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我在社区经常听到您的大名哦。
嘿，不敢不敢。
是，我想呢，好像现在有心脏问题的人很多，动不动就是啊，我做了一个大小手术，或者我做了一个小手术，是从腿这个地方哦，直接可以通的哦。我是外行人，所以我就讲得很直接的哦，这样子，那好像很多人都有这些问题，所以我们今天非常的高兴能够好好的来探讨一下有关心脏的问题。心脏它分成很多科系，有心脏内科，那当然有外科，外科是以做手术为主，我们内科不做手术是吗？
对，但是最近来说，你比如说你30年以前外科和内科都分得很清楚，外科就是血管啊，什么心血管几乎全部都是外科，
是
或者患瓣膜全部都是外科，但是现在最近几年进步的很大，不只是几年，最近像我们心血管有问题的话，主要的那个治疗方式是装支架，先吹个气球，然后装个支架。
嗯，
这个已经也20年了。然后，但是其他的新的进步，像譬如说，像有一些病人他的瓣膜，譬如说瓣膜狭窄或者瓣膜关不紧，我们说闭锁不全会有漏，这个情况需要换瓣膜。像现在这个主动脉瓣膜呢，已经可以不需要开刀，不需要胸部一大刀，然后这种胸部打开，胸腔打开来这样换，可以从鼠膝里面伸个管子进去，然后就可以换主动脉的瓣膜。
哇，
而现在正在研究，还没有经过那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通过的呢，是二尖瓣也可以这样换，但是现在还是在实验的阶段。然后比如说三尖瓣以前从来都没有碰过，以前十几年以前三尖瓣哪个人三尖瓣整个坏掉了，我们也是没有办法，那现在三尖瓣也可以来做一些处理。所以怎么就是说现在心脏内科可以做的东西越来越多，我这事实上这个对于所有的病人也是一个好消息啊。为什么？因为你如果说你可以内科可以解决的问题，就是从鼠膝那边开个洞，或者说从右手那边开进去，你就不必要胸部那边开一个大刀了。
是，
所以这个是等于是病人的佳音。就你十年以前你要换主动脉瓣膜，你非开刀不可。而且还有其他，譬如说是我们说心房的间隔有缺损，以前也是非开刀不可。但是都已经有十年了，我们有个东西像雨伞一样，两边是雨伞，也是从鼠膝那边进去，然后到间隔那边，一边把雨伞打开来，另外一边把雨伞打开来，一管子一出来，两个雨伞一包就好了。所以现在内科一二十年以前十几年以前心脏外科是所有外科最想要做的， 但是现在因为他们做的东西越来越少了，所以现在心脏外科已经没有以前那么流行，反而是心脏内科越来越受欢迎了。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听到其实一讲到心脏病的问题啊，就会有一点恐慌啊。那但是我怎么听马医师，我听你讲好像都蛮轻松，而且好像这个景象好像还蛮好的。
我这不真的啊，像现在很多像现在很多病人心血管有问题，像我们每个礼拜都送好多病人去做去装支架。
Uh-huh.
所以我像我们诊所装支架的病人和装需要搭桥的病人比起来大概是10-15:1，所以绝大多数都是不必开刀，就装个支架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哇，听起来真棒。
要开刀的是少而又少，而且有的时候像譬如说有些病人三个血管都塞，但是还可以用气球用支架来治疗的话，你如果说跟那个医生熟的话，你跟他讲多讲讲，他可以多做几次。怎么？因为他这个东西是不能够一次全部做完，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他要打一个显影剂进去，那个显影剂呢打多了以后，一天打多了以后可能会伤肾。所以每一次打的那个量是有限制的。
是。
所以他可以说这一次先把最重要的那一根血管给你通了，然后下一次再一个月以后再通一根，再下个月再通。我最近就好几个病人一去了3-4次，但是去完以后呢所有的血管都好了，像新的一样，根本不必开刀。所以这是现在的这个进步，也是真的也算是病人的福音。我想这个的话你要跟那个医生很熟才行，不然的话那个医生他那个像专门做这个心导管的医生，他们做一做他觉得诶我太累了不要了，就直接找外科了。所以有些也是这个样子，所以你要跟他很熟，你要请他帮忙，他才可以说更够熟，他才会帮你多做那么多次。我最近好几个病人都是这样子的。
太棒了，太棒了。那么我们这样一听起来，我就觉得真的是日新月异哦。但是可以不告诉我们一下，就是到底心脏内科现在包含了哪些有关心脏的项目？
哦，太多了。最普通的呢，就是我们说一般的心脏内科，这就是诊断。比如说包括做心脏的超音波，我们俗称彩超 B 超，再加上彩色彩超，或者做核子的扫描。和彩超的话呢，是看心脏的功能，看瓣膜的功能，你可以看到心脏心房心室的大小，心室的肌肉的肥厚，有没有肌肉病，有没有瓣膜病，这是要彩超看的是最准的。然后另外呢就是核子心脏。核子心脏的话纯粹就对我们讲的平常讲的运动心脏测试或者是打药的心脏测试，这个呢就完全是看血管，心脏的血管，我们叫做冠状动脉。一共有三条，看看这三条有没有那个阻塞引起心脏的缺氧，那缺氧的话就会有症状，我们平常讲的心绞痛了。
是。
那再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说是心率，他们叫做 electrophysiology， 就是心脏的生理学。那个呢就是完全就是心率的，针对心率不整，这心率不整或心率不齐，这个现在也有很多很多新的方式。随便举个例子，尤其这是最近最新的，才几个月而已。像以前你譬如说有这个房型的心动过速，或者是我们叫房颤，心房颤动，这些情况呢我们都可以做一个消融，这个 procedure， 不算是手术啦，我们讲不算是手术，也是从鼠蹊进去的。
是。
那个呢原来是用热烧，是用一种radio frequency， 那种频率的东西来热烧。然后最近几个月呢，那个食品管理局批准了一个新的，是不是热烧了，是用冰，我们叫 cryo， 是用冰来把那个心脏的肌肉冰起来。这个是算是最新有房颤的病人的最大的福音，因为原来房颤的话你用烧的成功率最高 70%75%。 但是这个呢，如现在用冰的，但是冰的有个限制，就是要最近新开始的，就是说你如果说房价已经十年了，这个东西对你的话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但如果说你刚刚才开始有房价的话，你先用这个冰的这个完全像那个进去的新那个导管啊，怎么全部都是新的，都是经过 FDA 最新才通过的，这个成功率呢可以到达 85% 到 90%， 所以这又是一大福音，这些防战的病人。所以哎，所以我要最高，这是第三种，就是那个专门是对治疗心律不整心律不齐的病人，这是 electrophysiology。 那另外还有一些像是有一个 subspecial 特殊的，就是专门对他们专门治疗心衰，就心脏衰竭，这个就比较偏了。这个的话，一个医院的话大概只有一个或两个。像这个的话，就是心脏功能不好，他们专门是治疗这个方面。然后就是如果说真的不行的话，下一步再大一点的医学中心的话，下一步就是要讨论到心脏的移植。所以这也是这其他这里面一部分。所以这几个是心脏科里面包括的各种不同的这个特别像是科目。所以像那些现在我们年轻的医生朋友在做心脏训练完了以后，他们甚至于他们还可以再选，比如说做心导管的训练，或者是做再去做这个非侵略性的，再做一年超声波的训练，或者是在做这个心律不整的训练，这都有，所以这现在越来越精了。所以我们心脏内科是越来越强，心脏外科呢，他们做的是越来越少。
是，哦，听起来也让人蛮振奋的，我可以感受到马医师他的这种很开心的。
真的，像这我刚刚讲的这个治房战的这个，这是太高兴了。最近新的好几个新的病人我都送去做这个新的这个方式，因为还很新，所以两三个月还没有到，还不知道他们效果怎么样，但是所有的研究出来结果出来都是 80% 到 90%， 这是以前从来就没有可以达到的这个百分比。所以这个是因为你大家不知道，防战这个东西是让病人烦得不得了的东西。因为这个东西防战的话，你没有治疗的话，你就是要吃那个稀释血的药。你吃了稀释血的药，那问题又来了。你譬如说你看牙齿拔牙也要流血，你要是胃出血的话出得不得了。你要是有的时候有些人早上起来满嘴是血，所以这些，但是你如果说可以用那个管子的方式把它或者烧或者冰可以把它治疗的话，这些稀释血的药都不必吃。所以对病人来说真的是很大的福音，非常好的消息。
是，我们一听就知道马医师绝对对他这个专业是充满了兴趣，充满了挑战性，充满了希望的哦。那真的很好。但是我有很多的问题哦，比如说什么样的人容易得心脏病？那你刚刚讲的房颤啦、心律不整啊、心衰呀、啊，或者心律不齐啊，它有什么不同？是有什么现象
？OK， 这个的话，这个题目太广了。OK， 先从心血管说起好了。
好的。
心血管的话，我们通常就说五个最大的危险因素，一个是糖尿病，一个是高血压，一个是高胆固醇，一个是抽烟，一个是家族历史，这五个是最大的。其他有些小的，譬如说是肥胖啊，譬如说是工作压力啊，或者说是一个人的个性，他们说 A 型的个性就是比较 hyper 那种。所以是这些，那其他你如果说你心律不整的话，通常来说它就是会发生，也不需要有什么原因。但是发生的话，你譬如说你要是喝咖啡啊，或者有这种咖啡因这种刺激的东西会让它更厉害。但是我常有一个病人讲，他病人说我为什么得这个，我说这个东西就像是你的膝盖老了以后，你会膝盖会退化，就会有关节炎。这个心脏这东西它老了以后，它瓣膜也会退化，它瓣膜也会开始漏。有些情况瓣膜它会开始塞，或者是开不开。那有些情况你就会有心律不整。然后你刚刚提到心衰的话，这个又不一定了。怎么说呢？心衰的话， 现在心塞原因又有很多种，有些是心脏功能不好，心脏扩大，有些是心脏本身心脏肌肉肥厚，是一个肌肉病，本身像这种中间有一种，我想大家也常常有听说，就是譬如说有时候新闻有一个什么高中那个大学这个足球员在训练的时候，在篮球员在打球的时候突然一下猝死，这些都是，这全部都是心脏病。那这种的话是一种特别的，我们叫做就是心脏中间的心室间隔肥厚，这个引起突然一下心律不整，年轻二十几岁身体好得不得了的突然就走了，这些所以有一些是天生的，有一些是年纪大了以后无法避免的。
是，那么对你请讲。
没有，我就说这你要比方说广泛的笼统的说怎么样可以引起心脏病的话，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不同的心脏病有不同的原因。
那么你刚刚讲的心律不整跟心律不齐是不是一码事还是不一样？
确实一码事，有人说心律不整，有人说心脏病，这是一个东西。
是，那么房颤又是怎么样呢？
房颤的话 ,OK, 心律不齐心律不整它有很多种，有的轻有的严重。
是。
最轻的话譬如说是你是我们说是房型的早搏，室型的早搏。这些怎么呢？房型室型这只是说是从新房开始还是从新室开始。早搏的话就意思就是跳的比较早。所以你如果是正常心跳是规律的，蹦蹦蹦，但你要是早搏的话就蹦不蹦蹦不蹦，那个呢就早搏。早搏的话有房型有室型，但是你平常你这样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分出来，你一定要做心电图你才可以看得出来。
是
啊，然后所以这是最轻微的，这些房型室型房型早搏这些都不需要治疗的。然后再说，然后现在说快的话呢，就是心动过速。你心动过速也有两种，心房心动过速，心室心动过速。心房心动过速的话，很多年轻人都有，所以那个的话跟心脏的结构没有什么关系。这个是很多人就是因为心脏它传电的时候，它有一个地方有一点，它就是一直在传，从上，因为传电是从上面传到下面，从心房传到心室，上到下，在上到下的中间。有的时候它有一个地方它会好像开始在那边转，所以你只有一个心跳下来到了那里呢，它一直转，就一直发下去，就变成心动过速了。
是，
这个也还好，这个的话通常还说那个你要插个管子进去做一个这个消融也就治好了。然后这个又有很多种，又有譬如说有一种快规律的快，就是我讲的房型心动过速。规律的快还有另外一种叫做 atrial flutter, 那个的话呢是跟刚不一样，那个治疗也是一样，也是用消融。然后另外一种快呢，就您刚刚说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房颤呢，就是房子的房，颤抖的颤。这个呢是整个心脏的这个心率完全不规律，就啪啪啪啪啪啪啪，完全是乱的。这个乱的也就算了，但是这个最大的缺点呢，是因为你乱的话，你的心脏里面血流会比较慢。你心脏血流比较慢的话，心脏里面有一个左心房有一个地方有一个角落，我们叫做英文叫做 left atrial appendage, 就是一个像一个袋子一样的东西在左心房。你血流，你有房颤的话，血就流得慢。你血流得慢到那个袋子里，当然它是没有办法流通的，就更慢。所以你在那边血流速度通常来说低于 0.5 meters per second, 公里 meters per 每一秒。那样子的话呢，就可能会在那个袋子里面长血栓。长血栓这个问题就出来了。怎么回事？你血栓就留在那儿，那没问题。但万一是你血栓有散下来一个小小的碎片，随着血一流，你心房的下面流到心室，左心室一下子从主动脉一流，流到脑的话就是中风。所以你听到很多人中风的话，没有他们在医院里面检查脑血管都没问题，那你下一个就要检查心脏，看看有没有心律不整。这个是，所以这个是我们最怕的，因为这种心脏病你一下子你没有治疗，你不知道一下子 只要中风半边不能动，哇，那惨了。那如果没有恢复的话，一辈子坐轮椅，那是很可怜的。
真的很可怜。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是突然一下发现这个问题的话呢，我还会跟病人说，你的运气真好，我们发现了，现在就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有一些最糟糕的就是一直不晓得，他心在乱跳，他也不知道，就突然一下，时间久了，他没有吃这个稀释血的药，就中风了，那个是很可怕的。
是，那么很多人都讲说啊，我心发慌，就是心脏会你自己会感觉到猛的这样子蹦蹦蹦这样跳啊，那是不是就是房颤的一种？
不一定，像每一个人对自己心脏的感觉不一样，像有一些人多喝一点咖啡，他就觉得心跳，这个的话呢，绝大多数呢不是房型的导播，就是室型的导播，那是没关系的。但有一些人呢，心脏跳就像蹦蹦，突然一下蹦蹦蹦蹦蹦，
对，
这样这个呢就是房型的心动过速。
嗯哼，
这个呢轻微的话就用药，严重的话用消融就可以解决了。用消融的话，一次成功率的话差不多可以接近100%。
哇，那也蛮好。
然后但是我刚刚讲过，最麻烦就是房颤。所以现在如果房颤早，刚刚出来的房颤的话，我们那个治疗的那个成功率是可以到几乎到90%。
那真的很好，这个效果啊。那有的人也会讲说，每天哦，早上到4-5点钟就会被心跳给弄醒了。那是不是这就比较严重了呢？
这个不晓得为什么。因为这种情况的话，你病人到医生的诊所的时候的话都是正常。为什么？因为他是在早上那个时候发的，或者他在其他生任何一个时候发的。这种情况之下呢，你就要给他带一个24小时心电图。那有的时候，比如说有的时候病人不是他，我不是每天有啊，所以你带24小时还不一定发现得了。那这种情况的话，你可以下一步呢，给他带一个3-4个礼拜带在身上。其实也还好，也不会说很麻烦。那带在身上，带每天可以取下来洗澡，洗了澡以后再把它贴回去，这很简单。这样的话就3-4个礼拜。然后如果说你真的很怀疑他有房颤，然后你防颤，你又怕它中风，你还可以有一个很小很小，像是一个铁片一样的东西，你可以把它插在你胸部的肌肉，中间胸部的肌肉，你可以慢慢看。不过这个需要的那个比较少，但如果说你有一个人说他3-4个月才发一次的话呢，那这个也可以发现到是什么问题。
是，我们知道每一样病都说哦，你早发现早治疗比较好治，对不对啊？比较容易防范一点。那到底如果说有你讲的这些心脏，我们大家普遍的人比较容易有的问题，那他们怎么可以发现到自己有这方面的问题呢？会有什么现象
？OK， 你这个OK， 先从心血管吧。
嗯哼，
心血管是这样，心血管最标准的症状，就是说胸口不舒服，胸口闷，胸口紧，胸口有东西压着，
是
有书在几本厚的书在那儿，原装书在那儿压着。那甚至讲的严重一点的话，有个什么什么
石头，
那讲有大象压在你的胸部，那个是标准的描述。OK， 而且尤其是如果说是你走路，你慢慢走没事儿，你走得快一点就不舒服。这个的话呢，你听了以后就惨，你这个就是标准的心绞痛。
哇。
但是不一定会有，有一些人不会不舒服，不会有压，有一些人只会喘，那这个就比较啊，他完全没有压的感觉，他有喘，他奇怪，他就说他来说他，哎，上楼梯或者走斜坡，最近喘的特别厉害，这个你也要小心，也有可能。但是最怕的一种呢，是完全没有症状。
嗯，
这个呢我们也是有，你可能没有办法想象，我们每一年恐怕都是有几十个人要送去医院，他完全从来没有任何的症状。你甚至你做完核磁扫描以后，你让他坐下来，你说你这个不正常，你开始问他，
他不相信，
你说你究竟有没有，
很
多都说没有，我什么感觉都没有，一点都没有，但事实上塞得一塌糊涂。像这种完全没有症状的，我们要需要送去做搭桥的，每一年也有十几个人啊。
为什么他会没有感觉呢
？OK， 有一些我们可以预测，为什么？有一些呢是糖尿病的病人，但是我们常常说，糖尿病的病人几乎如果说任何一个人 莫名其妙，他说他你发现他有心梗，已经是心肌梗死了，他从来没有感觉。这种呢，很多是糖尿病的病人。为什么？因为糖尿病严重，糖尿病时间久了以后，它会影响到你的神经，所以你的感觉不舒服的感觉就没有。所以那些病人呢，常常是只有喘。但是问题是，我们也看过很多没有糖尿病的病人，他真的什么感觉都没有，他就是塞得厉害。你不检查的话，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些就是怎么讲？我就是有一些也是讲的也是很可怕的，譬如说。你看你听新闻，哪一个人莫名其妙的走路啊，或者我拿着吃饭啊，或者睡觉啊，就突然就走了。那些呢就是这种，他从来都没有什么不舒服，但是突然一下他整个塞住，一下心梗他就走了。所以我们最担心的就是像这些完全没有症状的人，血管也会塞得很厉害，这是很可怕的。这个你根本这怎么防不胜防，你没有办法可以防他的。
是，所以一般你自己的感觉，刚刚马医师讲的，就是说你可能会心口闷哦，好像被压着一样哦，那走路会气喘，对不对哦？他倒不会有什么疼的感觉，是不是？
这个真的不一定。有一些人，所以这是最标准的描述，是这个。
是，
有一些人是痛，有一些甚至有一些人说，我前几天才有一个，他跟我讲了再三是针刺。我说针刺不太可能，但是还检查，就检查还是血管塞了。
哦、
所以这种每个人真的是不一样，但是多数的就是这标准的，就是这个胸口闷、胸口紧。所以我是建议说，如果说是只要你胸口有不舒服的话，还是检查一下，因为这个的话，你检查到了，对不对？有发现有问题了，赶快解决。没有问题的话，你也可以轻松一下，也不必要担心。
是，
不然的话，这种东西你要是有这个问题没有发现的话，那结果有可能是不堪设想。
是，我想呢，就说有的人会感觉到胸口闷一点，那或者有人会感觉到就说有一点点的不舒服，但是他不是经常，或者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他的心脏有时候会说是心慌哦，会蹦蹦蹦跳得很厉害。那这样子好像说，如果你是偶然一次，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吧？
哎，这个 OK， 这个要看是心闷还是心跳。你心跳的话，通常来说没有什么问题，因为你如果说是心血管的毛病的话，不一定会心跳，不一定会觉得心悸，对，因为心跳的话，那就纯粹是心率不整那一部分了。
是，
但是如果说你讲到心血管的话，这真的很难讲。像有一些人真的、有一些人偶尔发一次，但是也我有这怎么讲呢？有些我们也看到，有一些人他来，他说最近一两个礼拜才开始的，以前绝对没有。OK， 然后我们送他去做心导管，做了回来，怎么讲呢？塞了，譬如说塞了 95%， 然后他自己，譬如说我们血管中间有一条塞了，他自己会生新的血管来做自己的 bypass。但那些血管都是小的不得了，譬如说你用铅笔在纸上画一条线，就差不多是那个大小。
哇，
这种是永远不够的。但是问题是你看到这个，你就知道这个东西呢已经在那边最少几个月了，不是一两个礼拜的事儿。所以意思就是说他已经很久的问题了，只是他完全没有感觉。
是。哦，真的听起来也蛮让人家担忧的哦。那么
对啊，真的我还给你举个例子，最近才发生的事儿。OK。有个病人也很熟了。我一看到，好久不见。我说一看，哇，怎么搞的？好久，你怎么好久没有检查了？我说怎么样，要不要来检查一下？啊，好啊，我好得很啊。那这是一个太太，六十几岁，啊，我好得很啊。我这做运动，我跳舞，我怎么样？我一点问题了，但是我绝对要来检查一下。好，检查完了以后，我一看，我脸色就沉下来。我说，我要送你做心导管。他说不可能，不可能，我好得很。就因为是熟病人，就我请我们护士在劝他，劝了半个钟头，劝着好了，你一定要我去，我就去，没问题的啦。跟你讲，你不相信，你要去，我去。去了以后回来，他对我们最重要的一根血管左前降，他塞了100%，自己搭了桥在那里，就给他就把那个左前降给他通了，通了以后我跟他说，你这个像新的一样， 哇，高兴的不得了，买了东西请大家吃。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这种东西，你很可能本人你根本觉得你根本没有问题的，但哇，你万一不检查的话，你根本就不知道。当然这是少数，这不是多数，哎，多数都是有点症状。那我的意思说，你少数，你我再强调我刚刚讲的那一点，就是你完全没有任何的症状，结果后来心脏血管塞得厉害的，
这才是
我们也常常看到。
对，那这样子要怎么发现呢？
这个血管的话，你只有做核磁扫描，或者是做那个电脑断层的 CT， 只有这两个办法，没有，我们不会直接送你去做心导管。因为你直接做心导管的话，他们也不愿意。为什么？因为心导管是侵入性的，
哦，
是有它一定的危险。
是，
不管怎么样，它插个管子到你心脏里面。
是，
虽然说是危险性非常非常的小，但是这种东西，纽约州他们也管得很严。你这心导管室里面，你要是一年，一大堆正常的出来，他也要找你的。
是是，
所以通常来说，你都要先要做某种程度的 screen， 这个先看一眼有没有这个问题。那做这个的话呢，最我们华人医生最普通的就是核磁心脏，很多医生诊所里面都有的。要做一定做这个，你做心电图啊，还有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心电图正常绝对不代表你没有问题。我们送去做装支架，送去搭桥的，大部分心电图都正常，
是，
所以你不能以心电图，超音波也没有用，因为超音波只能看到你心脏的功能，只能看到你以前心脏有没有受损，看不到你的现在的血管怎样，除非说你血管是塞得很厉害，已经影响到你的心脏的正常，你可以看得出来它收缩会不好，不然的话塞了 90%， 但是你在休息的时候还有足够的血过的话，你超声波做起来也是正常的。所以你这个要诊断出来的话，而且你像有一些，这很糟糕的是，很多保险公司会叫你说先做普通的运动测试，
嗯哼，
就是只是在运动带上面走了以后看心电图，
是，
很多保险公司想要省钱，他们会一定要你做这个，
嗯哼，
但是问题是你做这个的话，你的准确性只有 65%，
哦，
就是说你做了以后，你说这个心电图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个病人还有 35% 的机会他血管有塞你没查出来。
是。
所以你真要看的话，一定是核磁扫描或者是电脑断层，只有这两个办法，没有第三个办法。
是。马红医师，你会不会建议哦，就是我们每年都会做个年检，就像你刚刚讲的年检一定会做这个心电图，对不对啊，哦？那您会不会觉得其实就是比如说有这个家族史的，或者有什么，就算是你轻微的一点点毛病，或者你自己有点害怕的，都应该做一个像心脏的这种核磁的一个检验，你会不会觉得这样更好？
当然，我给你举个例子，譬如说哪一个病人来，他说他的爸爸有心梗，他的哥哥有搭桥，他的弟弟有装支架，那我就会劝他，你除了你所有的危险因素全部要降到最低以外，你定时的，也许一年，也许两年，也许三年，一定要扫描一下。
是。
因为你的家族历史这么强，这个很可能只是时间问题。
是。
然后或者另外一个人，他血糖高的不，吃药高，但是血糖高的不得了，胆固醇也高，血压也高，这种的话就是非常非常高的危险群。我们也是说，你这个也是要定期检查，就是没有的话，也是要定期检查。像，举个例子，像我们有些病人，做了导管以后，这就是装了支架以后，过两年检查又有出别的问题了，或者是本那个架子本身也有一点塞了，像这些他很多都是没有感觉的，都是我说你这个不行的，他吓一跳赶快再回去再去通一通这样。
对，因为
所以这个我觉得定时检查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本来也是想要请问你，就是做了支架是不是就保一辈子了，就不用管了，还
那个架子本身 ,OK, 如果你乖乖，病人乖乖的该吃药的吃药，因为譬如说吃了药，就是装了架子以后，你需要开两个抗血小板的那个药，要吃最少吃一年，吃完以后一辈子要吃阿司匹林。像这种，像有些人吃一次觉得我好得很我不吃了，那就不一定了。但是你做得好的话，你那个架子装了以后 有很多人是可以保一辈子的。
是，
那但是问题又在这里了。你原先你的身体其他的因素，不管糖尿病也好，高血压也好，或者什么毛病也好，让你这一条装架子的血管塞了 90%， 那你有什么保证你说我其他的血管就永远不会塞呢？当然没有办法，其他血管还是有可能啊，因为你的基因还是你的基因在那里，你的糖尿还是你的糖尿在那里，所以你还是要检查。你不会很多人就，尤其是啊，还有很多人错误的观念，很多人搭了桥就说好了，没问题了，就是以后我都好，这是再错误不得理，因为你搭桥的话，那个你搭桥有两种，一种是动脉桥，一种是静脉桥。动脉桥可以维持很久，但是静脉桥平均大概13年左右。
是，
意思就是说你这个人搭了桥，然后他搭桥的话，他永远是他可以的话，你外科有的时候也是很懒的，他给你搭一条动脉桥，剩下就给你搭静脉桥，最重要的左前这样会给你搭动脉桥，剩下是静脉桥。
嗯，
有的时候你跟他讲，你说你非给我两个不可，或者非给我三个不可，他就花多的时间给你多一点动脉桥。为什么？因为动脉桥可以维持很久，静脉桥平均13年。所以你意思就是说，你开刀以后13年，有一半的病人静脉桥已经摘了。
嗯哼，
嗯，甚至我们有看过这种东西，都是你讲起来也是很可怕。像有时候我们有些病人开了刀搭了桥，出院一个月，一条已经摘起来了。
哇，
呀、yeah, ，所以这种东西是。但也是看基因啊，也是看看他们出院以后的饮食啊，所以我们都主要就是，吃东西要注意，药一定要吃，要是也像病人要是吸烟的，要赶快戒，千万不要再吸了，吸的话，这个你这个血管还是会再塞的。
是，其实我们很多问题很快的啊、哦，就是说，你刚刚也讲说用熟悉布那边好像是对心律不整什么之类的啊、哦，那种的他是不是也要定期再去回去检查？
你说心律不整 ,OK, 心律不整的话，如果说是房型心动过速，或者是 atrial flutter, 这种的话呢，你做了以后只要他做的时候他就会知道，为什么他做的时候他会找那个心动过速的原因、
嗯、
有的时候就一个他就把它消融就解决了、嗯、几乎就不会再发了。但有的时候他会打电话来说，哎呀糟糕，他有四五个。我给他消融了三个，我想我觉得应该可以了，再追踪。像这种的话呢，再发的可能性也有。
是，
但我也有病人，这是少数了。那就是说，也原来第一次消融完全成功，但是六七年以后又发了，那这个再消融一次就解决问题，这个也有。但是这个成功率就比较高。但这是心动过速，这不是防战。OK, 防战的话，我刚刚讲了。
嗯，
那时间久了，你时间越久，你做消融成功率就越低。
是的，好的，我们经常有个画面啊，就是电影啊、电视剧啊，常常会有说，哎呀，演的这个主角就心痛，这个摸了心痛，啊、然后就拿药吃，有时候就没有药在身边，或者就某些因素了，就倒了，就走了啊。那
是
这是属于什么哪一类的心脏病呢？
哦，这个是心血管。这个是、oh. 他拿的那个药是拿硝酸甘油
哦、oh.
但是那硝酸甘油呢是放松平滑肌扩张血管的
哦、oh.
所以如果说你那个时候就是刚刚就是刚刚跑步啊刚刚做什么然后血不够然后胸口不舒服、mm-hmm. 你含一颗这个马上血管扩张了血过去了你就舒服多了所以这只有这个有效就说你要是哪个人要是心梗了就整个都塞住了、
啊、
你这个带寒也没有用因为你再扩张你扩张还是没有用因为还是塞的。
是。
所以不是说这个就什么仙丹你要哪一个人要是心梗了塞放这个硝酸甘油一点用都没有。
是所以
反而你要是心梗的话赶快拿颗阿司匹林来到嘴巴里嚼碎了吞下去这个是最好的办法。
哦。 是，所以这也是我们就会觉得有时候心脏病真的一发你根本就没有办法预测的，对不对啊？它突然就会发了。那么最后呢，其实我们问题还很多，但是我们今天呢先可能没有办法那么详细的谈哦。最后很重要的就是怎么预防呢？
OK， 血管的话这个就比较简单。第一个，有糖尿病的话，你不管吃的食物控制也好，吃药也好，要把这个糖尿病，我们说有一个是血红素的 A1C， 要把它降到 6.5 是目标，就是血糖控制的越低越好，
是
啊、就是在某一个范围越低越好。有高血压，你吃药，要把这个血压降下来。胆固醇高，你要吃药，把胆固醇降下来。自己平常吃东西要注意，什么蛋黄不要吃啊，内脏不要吃啊，肥肉不要吃啊，猪油不要吃啊，鸡皮鸭皮不要吃啊，奶油、起司这些，冰淇淋、蛋糕这些东西少吃。
哇！
然后吃药，然后目标就是，如果说胆固醇有高的话，就是要控制它，要胆固醇下来。然后抽烟的人的话，就是要戒烟。所以这是你可以做的。其他的话也没有什么办法了。
是，所以自己的生活也很重要。如果说是先天性的或遗传的基因，那你就比较没有办法预防了。
哦，对啊，像那些现在，譬如说我刚刚讲的那个，心室肌肉肥厚的话，这个是遗传。譬如说哪一个人我诊断了，我就会跟他讲说，你的小孩也要来，也要，不然这里也好，别的地方也要检查。为什么？因为他们有 50% 的机会，他们也有同样的问题。
啊、
如果说像那一种病人的话，你要跟他讲，这个很重要，这一点对，他们是不能够剧烈运动。
哦，
剧烈运动的话就会出问题。然后大家常常想说，哎，运动不是很好吗？我平常小跑步啊什么。这是不行的，那一种病人那是不能够剧烈运动，普通运动可以，
就是走走路啊，快走啊，
走走路，快走都可以，不能够剧烈、啊、不能够跑步
啊、
不能够跑啊、然后这个运动还有像有一些病人也是，譬如说血管塞的血管，我们搭桥能搭的搭了，或者能装支架的装了，但是有一些血管太小了，或者有些血管的位置不好，弯的怎么样，没有办法可以或者整个已经塞住了，我们没有必要把它通。那这些情况的话，我也会叫他们不要剧烈运动。为什么？因为你的血管已经塞在那个地方，已经窄在那个地方了。你要是剧烈运动的话，你每一次剧烈运动的时候，你都好像是在挑战你自己的心脏，就让看看，好像是看看说，哎，我现在如果说运动让心脏血不够会怎样？这个是非常不智的。所以像这两种病人的话是不能够剧烈运动的。其他所有的病人的话，运动永远是好事。
是的，所以说今天马医师跟我们讲了这么多，我们也觉得好像对心脏的了解稍微多了一点啊、哦。
太好了，
这也是就像你刚刚讲的，你可以要求医生说你做一下动脉的。多做一点动脉的，对不对啊？就可以保持久一点。这也是告诉我们，我们开辟这个节目，真的会提供大家很多，对医学方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长知识啊，这很不容易。非常谢谢你，马宏医师。
不客气，不客气。
是，
很高兴今天可以在这里跟您和所有的听众可以分享一些心脏方面的知识。谢谢您。
我相信以后我们还会有机会邀请马宏博士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因为真的这个学问太多了，我们可以一一的来探讨，好吗？
好，没问题，谢谢你。
好的，谢谢。
马宏医师获美国内科专科特考文凭，美国心脏专科特考文凭，美国核子心脏特考文凭，爱因斯坦医学院医学博士，美国心脏学会院士，美国心脏超音波学会会员，康奈尔大学医学院副教授，纽约大学医学院副教授，长岛北岸大学医学院主治医师，纽约长老会皇后医院主治医师，康奈尔医学中心纽约医院主治医师。马宏医师专精高血压、高胆固醇、心律不整、心悸、心绞痛、气喘、头晕、昏倒、 胸闷、心脏血管堵塞、心脏瓣膜疾病、呼吸困难、心脏功能衰退及一般内科疾病。马红医师诊所联络电话 718-762-8615 718-762-8615， 地址是在法拉盛 Golden Street 42-31 号。
特别说明，亚美医师协会纽约健康365节目嘉宾访谈内容仅供健康知识普及，不作为任何医疗建议。您身体健康方面有任何不适，请您第一时间联系您的家庭医生。